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伊朗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坚称，伊朗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达成的一项旨在限制伊朗核项目研发的历史性协议，是保证伊朗不研发出核武器的最佳途径。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述协议切断了伊朗有可能研制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他还宣称，这一协议将使美国的盟友和世界各国都更加安全。奥巴马总统说，如果美国在经过国会审批程序时失去了批准这一协议的机会，我们将受到历史的鞭挞。他还表示，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其他机会恐怕在我们有生之年都很难再出现。奥巴马说，美国领导的同伊朗之间的协商充分展示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领导角色。美国宪法规定，奥巴马总统不能够第三度竞选总统，而他目前要面对的是国会当中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人，以及想要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胜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上述共和党人大多对他力主的同伊朗之间达成的核项目协议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美国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散发一份决议草案，决议将取消针对伊朗核项目的所有国际制裁，但是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继续保留5年，禁运弹道导弹将保留8年。具有安理会否决权的5个国家，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也是参加伊核谈判的国家，因此预计该决议不会遭到否决，投票可能在几天内进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曾表示，美国将代表5大国和德国以及欧盟递交这份决议草案。他说，美国承认与伊朗签署的协议，并将采取其他重要步骤，包括将安理会现有的制裁结构换为在维也纳达成的有法律效力的新限制条款。一名熟悉决议草案的美国官员说，决议通过之后，制裁要等到执行日才会解除。这名官员说，那是指当伊朗完成一些重要步骤，包括解决有关其核项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动手将其在福尔多的设施改造成一个核能物理和技术研究中心之后。这名美国官员说，一旦伊朗完成这些步骤，解除制裁的第一阶段就会开始，之前的制裁决议将失效，还有一些限制将保留，包括对常规和弹道武器的禁运。在希腊，反对紧缩计划的示威者向雅典议会大楼前的警卫投掷装满易燃液体的酒瓶。希腊议员们星期三开始就国际债权人为提供新的救助而提出的苛刻要求进行辩论。警方向抗议人群释放催泪瓦斯，人们四散到宪法广场，这些暴力给本来和平的抗议活动蒙上阴影。数千人游行穿过雅典，抗议实施紧缩计划。希腊议员们预计今晚将就紧缩方案进行辩论，并定下投票时间，预计是在午夜过后。星期三，希腊的一些店铺关门，以示对改革提案的反对。一些公务员则离开了岗位，但是一项民调显示，70%的希腊人支持救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希腊的债务很难继续维持下去。该组织预计，希腊的财政今后2年会继续恶化，债务将达国家经济生产的近2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希腊目前数百亿美元的债务只可能通过减免措施才能维持其效用，而欧洲目前愿意考虑的减免措施远不及所需的水平。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紧缩计划问题上正面临自己的激进左翼联盟成员的倒戈。该联盟162名议员中有大约30人表示反对紧缩计划。希腊议会共有300个议席。齐普拉斯称新的紧缩措施不合理，并承认这与他几个月前提出的要求结束紧缩计划的竞选纲领大相径庭。但是他表示，他不得不同意这个方案，以避免希腊金融崩溃。齐普拉斯拒绝辞职，他说，我不会逃脱自己的责任。 希腊银行两星期来一直关闭，人们对从自动取款机每天只能提取60欧元的限制越来越不耐烦。阿富汗塔利班领袖星期三表示，他支持与喀布尔政府进行政治谈判，以寻求和平结束14年的战争。在穆斯林斋月结束、开斋节即将开始之际，奥马尔发表了支持和谈的信息，表示从宗教上讲，对话是一种合法的战略，可以将外国部队赶出去，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纯正的伊斯兰国。奥马尔说，我们在政治方面做出努力，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我们的阿富汗人民进行接触和互动，目的是结束占领，在我们的国家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制度。一个星期前，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代表举行了14年来的首次直接谈判，商讨结束死伤越来越多的阿富汗战争。邻国巴基斯坦担任了谈判的东道主，这次会谈被称作是结束冲突的历史性一步。尽管会谈双方承认会谈是初步的，中国和美国特使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上周的会议。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说，这是为了确保双方遵守其承诺。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奥马尔讲话几个小时之后说，下一轮和谈在15天内举行，塔利班应以书面形式提交所有要求。加尼没有透露会谈地点，但表示相信新一轮会谈呢将导致持久和平，开启和解的进程。乌克兰官员说，从星期二早晨到星期三早晨，有8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这一发展显示政府军和亲俄罗斯反叛武装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表示，3名乌克兰政府军士兵在卢甘斯克地区死于炮火，另外5名死于地雷轰炸爆炸。那么星期三呢，是一个多月来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天。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说，反叛武装使用重炮并对前线附近的2个城镇以及反叛武装所控制的顿涅茨克西部地区进行猛烈攻击。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今年2月在明斯克签署的停火协议规定双方从前线撤出重武器，但据报道双方都经常违反这一协议。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就推动批准与伊朗达成的历史性协议发表谈话。希腊议会星期三商讨有关救助计划，然后进行投票。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星期三表示，他支持与喀布尔政府进行政治谈判，以寻求和平结束14年的战争。另外，日本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安保法案，新法案可以允许向海外派兵，日本的国防政策出现重大改变。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带您关注伊核协议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就推动批准与伊朗达成的历史性协议发表谈话。美国许多共和党议员和一些民主党议员，还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外国领导人不同意奥巴马有关伊朗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所有途径的说法。奥巴马总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即使批评者也同意，协议达到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基本目标。他说，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这是为了确保伊朗不仅是头10年，以后也不发展核武器。奥巴马还说，从现在起的今后10年或者15年之内，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将有同样的能力来采取军事行动或实施新的制裁。但有了这项协议，他们对伊朗核项目将有更深入的了解，打击伊朗的违规行为也有合法性。奥巴马星期二与沙特国王萨尔曼和阿联酋王储阿勒纳哈扬等中东盟友讨论了伊朗的核协议。奥巴马还提到，必须与以色列和波斯湾的盟友合作，以防止伊朗在解除制裁之后，利用解冻资金帮助恐怖主义。
另外，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星期三表示将访问伊朗，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时候。扎里夫在谈判结束之后邀请他访问伊朗。另外，美国国会议员在国际社会同伊朗达成的里程碑协议上陷入分歧。奥巴马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努力推动这项协议的缔结，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强烈地反对这项协议，认为这项协议非常的危险，而大多数民主党人士则表示在研读协议之前不做任何的结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在国会的报道。
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但美国国会许多共和党议员不同意他的看法。
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协议内容，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非常担心谈判的方向。看来他们的担心是对的。两党成员担心白宫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扩大了今年四月临时协议的缺陷。看来谈判的目的是让伊朗得到他们所能够接受的最好的协议，而不是一个可能会结束伊朗核项目的协议。
伊朗核协议允许伊朗保持民用核项目，但限制伊朗潜在发展核武器，要求把伊朗先进的离心机减少2/3。作为交换，美国等六大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只要伊朗遵守协议要求，就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伊朗总统鲁哈尼赞扬协议说，伊朗外交关系揭开新的篇章。
伊朗现在和过去都不寻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现在将来也永远不会对本地区国家施加压力。伊朗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获得新的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和有兄弟的情谊。
星期二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代表着各方经过12年谈判终于达成历史性妥协，谈判僵局有时威胁引发新的中东冲突。伊朗核协议必须由美国国会和伊朗议会批准才能生效。美国和伊朗的保守派人士都反对为达成协议而妥协，控制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预计在60天审查期过后将投票否决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已表示将否决任何有关立法。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希腊债务危机的最新进展。星期三，希腊议会要对条件严苛的财政救援进行立法投票。总理齐普拉斯要求议员支持欧洲债权国要求进行的严酷改革，以换取希腊迫切需要的现金。希腊议会星期三讨论有关的议案，然后进行投票。星期二提出的议案规定实施新的税收，进行退休金改革，对政府财政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欧洲债权国要求希腊议会星期三通过有关议案，然后才会开始进行新的谈判，商讨向希腊再提供将近95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一些希腊工会号召罢工，抗议有关的立法。欧洲领导人星期一在对希腊提出新要求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些新要求是向缺乏现金的希腊银行立即提供救援的努力的一部分。希腊银行现在勉强向公众逐日定量提供小额现金。西班牙首相拉火伊称，他将向西班牙议会提出议案，以确保西班牙人支持贡献资金救援希腊。他没有说什么时候西班牙议会投票表决。分析人士表示，欧洲向希腊提供救援新协议的一个目的是要把希腊留在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而另一方面，尽管希腊和欧洲债权人达成了一致，但是呢，有专家认为这个协议呢，最终主要是关注经济问题。同时有专家也说，战略上的 重要考量，也是推动他们达成协议的主要因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欧洲领导人们避免了一个国家从欧元体系退出，并可能从欧盟退出这一空前重大的事件发生。专家说，假如这样的情况发生，将会有更深远的冲击。
这将意味着欧盟不单单不是最佳的货币联盟，这是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强调过的，而且它也是一个严重功能失调的政治项目。
协定将会给希腊带来更多的苦日子，不过专家说，退出欧元区对希腊和欧洲来说更糟糕。如果希腊陷入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在地缘政治方面也是一大灾难。
What will happen within Greece？
如果希腊退出，这场灾难性的大戏真的上演了，希腊内部将会发生什么？其地缘政治方向又将如何？
希腊新总理已经迈出了与俄罗斯寻求和解的步子。据报道，俄罗斯总统试图说服希腊总理。否决欧盟延长因干涉乌克兰而对俄的制裁。希腊新任国防部长甚至和来自伊朗和朝鲜的同行一道在莫斯科参加了一次会议。
它将绝对导致欧洲敲响警钟，但我认为就目前而言，这些动作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而不是某种战略伙伴关系。
但正如萨拉·莱恩这样的分析师通过 Skype 向记者分析的，同欧盟达成协议虽然对希腊来说并不轻松，但长远来说可能有积极作用。而俄罗斯还在对自己的经济问题焦头烂额，希腊不可能依靠俄罗斯的帮助。分析人士还说，如果希腊人为了未来向东方而不是西方的话，还会有更多的动荡发生。
俄罗斯也许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商业伙伴，可他的模式不是希腊应该效仿的。
专家们说，更为广泛的担忧致使美英等非欧元区西方大国推动希腊跟欧盟达成解决方案，并避免一场财务纠纷可能导致地缘政治转变。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阿富汗塔利班领袖奥马尔星期三表示，他支持与喀布尔政府进行政治谈判，以寻求和平结束14年的战争。在穆斯林斋月结束、开斋节即将开始之际，奥马尔发表支持和谈的信息，表示从宗教上讲，对话是一种合法的战略，可以将外国部队赶出去，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纯正的伊斯兰国。奥马尔说，我们在政治方面做出努力，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我们的阿富汗人民进行接触和互动。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结束占领，在我们的国家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制度。一个星期之前，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代表举行了14年来首次直接谈判，商讨结束死伤越来越多的阿富汗战争。邻国巴基斯坦担任了谈判的东道主，这次会谈被称作是结束冲突的历史性一步，尽管会谈双方承认会谈是初步的。中国和美国特使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上个星期的会议。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说，这是为了确保双方遵守各自的承诺。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奥马尔讲话几个小时之后说，下一轮和谈在15天之内举行，塔利班应以书面形式提交所有的要求。加尼没有透露会谈的地点，但是表示相信新一轮会谈将导致持久和平，开启和解的进程。日本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安保法案，日本的国防政策出现重大改变。根据相关的法案，日本在二战后首次可以向海外派遣日本自卫队。强烈要求继续审议的民主党等在野党试图阻止表决，但执政的自民党单独实施了强行表决。很多反对党议员在会场打出反对强行表决等标语表示抗议。反对党说，对安保法案的修正违反了和平宪法， 而且可能将日本卷入美国领导的世界范围内的争端。目前安倍正面临他2012年执政以来的最大挑战，他的支持率在推动新安保法案之后一路下滑。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上个星期开始就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举行人们预期已久的听证，尽管北京拒绝参与，但是仲裁进程已经启动。菲律宾官员认为，根据国际法，菲律宾有权开发利用在菲律宾经济水域的岛礁，他们对赢得这场官司表示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海牙仲裁法庭的五位法官就要就两个关键的问题做出决定。第一，仲裁法庭要决定对这个争议是否有司法管辖权。第二，仲裁法庭将就马尼拉宣称中国标明其领海范围的所谓九段线无效做出决定。开庭之后，海牙仲裁法庭要求北京和马尼拉提供更多的信息。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认为法官的工作很全面。
We have prepared hard for this, for the arbitration cas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他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为这个仲裁案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感到谨慎的乐观。我们当然认为仲裁法庭对这个案子有司法管辖权。菲律宾认为，根据菲律宾和中国都是签字国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牙仲裁法庭有权就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作出仲裁。中国争辩说，这件事涉及国家主权，不在国际仲裁法庭管辖范围之内。尽管北京不直接参与仲裁过程，但是海牙仲裁法庭仍表示会考虑中国的所有相关的表述，包括北京去年12月发表的一份立场文件。中国可以在8月17号之前提交书面答复。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所长班拉沃伊说，
The court is exercising due diligence in handling the case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他说，仲裁法庭正在尽职尽责地处理这个案子，因为这是仲裁法庭第一次接受这类案子，他的决定不仅对菲律宾，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菲律宾应当通过与北京协商谈判来解决争端。这是南中国海争端首次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而中国正在一些岛礁上迅速建造可用于军事防御的人工岛。海牙仲裁法庭预计将在年底前就司法管辖权和是否受理等问题做出决定。马尼拉认为，北京宣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 80% 的海域拥有主权实属过分，但北京说，根据史料，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马尼拉正在为7月23号之前书面答复仲裁法庭听证时提出的问题做出准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星期二举行听证，讨论西藏人权状况与西藏问题的解决办法。国会议员和证人们对于中国著名的政治犯之一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星期天死在狱中表达关注。一位国会议员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压制政策将导致西藏文化宗教消亡，形同种族灭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14号举行了西藏听证。主持听证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众议员说，美国关心西藏人民，实行宗教自由与维护文化传统是西藏人民的权利。他强调了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
西藏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来维护西藏人民的这些权利。达赖喇嘛已经流亡了56年，我们最近为他庆祝80岁生日，而中国政府最近称达赖喇嘛的继承人要由中国来批准。
就在听证举行前两天，中国著名政治犯西藏喇嘛 丹增德勒仁波切在成都附近一所监狱中去世，这成为这次听证关注的焦点。麦戈文议员说，他在四月份还曾经要求国务院向中国施压，允许丹增德勒仁波切保外就医。
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位西藏领袖去世。
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德基尔长期关注西藏问题，他说中国政府惧怕的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所积累的支持力量。
他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有西藏也有汉人，他能够成为两个文化的桥梁。
丹增德勒仁波切2002年因被指控制造成都爆炸案而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20年有期徒刑。他一直否认有关的指控。今年4月，流亡藏人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给予他保外就医，并且对这个案件重新审核。他们说这个案件是目前以滥用职权被定罪的前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一手制造的冤案。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西藏的人权局势考验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良知。
如果我们不挑战中国对中国和西藏人民的待遇，那么我们就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讨论人权的资格。
另一位众议员劳夫格林把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比作种族灭绝。他说，谈到种族灭绝，人们会联想到二战中犹太人的遭遇。不过他说，
要毁灭一个民族可以不通过屠杀，因为种族灭绝就是要毁灭这个民族，而中国的目的现在就是要毁灭西藏。
在听证上，议员们对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多年的努力未能奏效表示失望。麦戈文议员说，他感到沮丧与愤怒。他说，美国现行的政策无法说服中国改变他的西藏政策。
中国与西藏的谈判在2010年停止，现在已经是2015年，中国政府为终止谈判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劳夫格林议员则提出了中国对到西藏旅行的限制以及美国在西藏设立领事馆的问题。他说，中国没有履行外交对等原则。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个个关闭他们在美国的领馆，直到他们允许我们在西藏设置领馆？
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希维尔说，西藏旅行的外交对等是美国正在推动的一个议题。
对等是外交关系的基石，但是在过去四年，美国使领馆发出的39次访问西藏地区的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了35次。
麦戈文议员提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之前，国会应该组织一个两党代表团到西藏，看看中国会不会批准。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并多次指责美国国会一些议员颠倒黑白，借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目光转向香港，两名香港学生运动组织者星期二被警方约谈，原因可能跟他们参与组织去年雨伞运动以及相关的政治抗议行动有关。有舆论认为，中国大陆近期对维权抗争力量的打压看来已经蔓延到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下午，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和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被香港警方约谈和调查，并被告知将受到政治起诉。报道说，警方指控他们的原因和去年两人在香港雨伞运动中的中间作用有关。两人前往西区警署，一路有支持者相随，大家不断呼喊口号，反对警方政治迫害。在此之前，他们受到警方约谈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黄之锋说，
我对警方传讯非常遗憾和震惊。假如我们真的加入了公民抗命，警方为此试图逮捕我们，则是意料之中。不过我们只是组织了和平集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原则。我不清楚警方为什么还是要逮捕我们。
香港学运前领导人的支持者说，香港警方在雨伞运动平息下去后开始秋后算账。黄之锋说，
我认为此举背后定有某种政治动机，这是港府的意图还是北京中央政府的意图，目前没有必要猜测，因为中央政府和港府基本都一样。
二人抵达警署后的消息尚不得而知。报道说，黄之锋2015年元月曾因去年雨伞革命事件被警方约谈。另外，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去年六月还游行到中联办外，并且焚烧了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如果警方事隔一年才行拘捕，罗冠聪认为这是政治检控。还有香港舆论称，香港警方约谈学生运动组织者，看来同中国大陆当局大举围剿所谓的维权圈，以及对死磕派律师的政治行动也有某种关联。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当局打压中国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相关情况。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中国有关当局从7月10号起开始的大规模抓捕和约谈维权律师及其他人士的行动持续发酵。截止到7月15号20点，至少有190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被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或者是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同时，一些敢言的媒体和法学家出面表态，呼吁保障律师的合法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公安部门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全面整肃持续升温之际，有新闻界女强人、据信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的胡淑丽创办的财新网，星期一发表中国三位顶尖法学家呼吁保障律师权利的报道。而财新网的微博也表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忠、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明轩等三位法学泰斗级人物纷纷反思中国律师权益保障问题，呼吁尊重律师、支持律师、保护律师。财新网的报道说，7月12日上午，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成立20周年的依法治国与律师使命公益论坛上，江平、陈光忠和高明轩等三位法学老将分别以维稳与维权、刑事辩护与民主法治、法律职业共同体为切入点，反思中国律师权益保障问题，呼吁尊重、支持和保护律师。报道说，江平强调，律师本身的职责就是维护权利、维护规则，作为律师对于权力制约更有自己的发言权，有责任对于司法程序运行进行监督，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些律师表达自己的意见比较尖锐，人身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而陈光忠强调，如何对待律师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不保护律师，采取打击的态度，肯定经不起历史检验。高明轩则认为，律师是国家法治的重要力量，是伸张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是公民权利的保护使者。公权力看律师常有不重视甚至歧视，甚至认为律师是一己力量，这是完全错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些维权律师刚刚被刑拘还没有走司法程序的时候，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在内的官媒就将他们定性为犯罪团伙，显然不妥，违背了正当和公平的司法程序。他说，
我觉得这方面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吧，现在还没有经过法院审判，连这个检察院批捕都还没有决定，那么就舆论已经先定调，那么这显然是不符合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正当程序要求。
不过目前财新网这篇报道已经无法打开，财新微博的新闻链接也已失灵，显然已经被删除。不过这篇报道引起了毛左派据点乌有之乡网刊的注意和反击。乌有之乡的文章称，人民网、新华网联合发布重磅消息，揭露维权黑幕， 在此新闻发出的第二天，江平、陈光忠、高明轩就呼吁保障律师权利，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是为了声援此前被抓的部分死磕律师。乌有之乡还援引一些网友的留言，将矛头指向财新网，认为财新网明目张胆和中央对着干，公开向县体制叫板，并指问你们和这些素棍不是带路党。中国一位亲政府观点的法学家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个事件不好评论，但认为整肃维权律师并不是当今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而且具体做法上也不是很明智。不过著名法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谢辉13日晚在微博上表示，面对目下公权主体日甚一日的公然和官媒相互勾结、破坏程序的行为，沉默绝不是金。作为法学者，也作为广义的法律人，我宁可忍受100次社会混混们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也不能忍受官方的任何一次公然破坏明定的程序的行为。这或许是法学者和法律人的宿命。谢辉还同时转发了去年5月的一篇题为《善待律师，善待法学》的博文。同时，曾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深法律人、黑龙江速生律师事务所的迟速生12日晚间在微博上表示，死磕律师就是要把30多年来中国人辛苦制定的法律一条一款落到实处，希望实现的也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死磕律师在法律框架下履职没错，但是法律的真正实施动了某些当权者钱权交易的奶酪，于是他们寻求各种理由打压。我就是死磕律师，来打压吧，我就是死不改悔。而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在回应迟凤生律师的微博时则表示，我们必须努力，我决定重新成为一位职业律师。另外，被称为律坛怪侠、只想做讲真话律师的湖南律师杨金柱，在此次严打律师的行动中两次被警方约谈后，不顾他人的劝告，宣布为刑拘的瑞丰律师所主任周世峰辩护。因代理多宗人权案件，去年被注销律师牌照的广东律师王全平，在被约谈后14日在网上发表声明，成立710异变律师服务团，为受难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王全平在声明中表示，被抓捕的都是人权律师的精英，兢兢业业、风尘仆仆地在各地办案维权，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法律，但是律师的职业权利却屡屡被严重侵犯，不准接敏感案件，不准会见，不准阅卷，限制旁听，法庭发言被粗暴打断，甚至剥夺辩护权利，赶出法庭，几乎每个维权都被跟踪监视，甚至被殴打，还有维权律师被注销律师执业证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领导人最近强调防止中国发生颜色革命。观察人士称，靠官办的群团打压民间非政府组织，进而控制中国社会，不能奏效。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共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称，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打造抵御敌对势力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群团组织是中国特有的名称，指群众性社团组织，在海外一般称之为 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 不过中国的 NGO 有名无实，因为中国的公、卿、妇等很多 NGO 实际上是官办的，工作人员和党和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相同。根据新华网7月9号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国的群团组织在编制、工资待遇和党政机关相同，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工商联、残联、文联、关工委等，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与官办的这些社团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既缺乏先天的组织优势，又受到当局多方的限制和管理。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是一家致力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民间公益组织，其创始人何树忠此前曾对美国之音记者坦言，中国的民间 NGO 目前力量太弱小，这是他们无法完成很多工作的根本原因。
最好的期望是什么呢？NGO 的力量比是现在的10倍、100倍，那是最好的。但是呢，即使是现在这个状况，它也拆不了。这个社会底层的这个力量再起来，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不那个，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10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中共中央这份近万字的关于群团工作的文件指出，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打造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在东欧发生颜色革命以及中东茉莉花运动之后，中共对中国国内 NGO 的打压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能够正常活动的非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和活动人士，如女权运动组织、新公民运动负责人许志勇博士、防治艾滋病的艾滋行研究所等组织，其网站被关闭，机构被取缔，一些负责人甚至被逮捕和判刑。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中国政府想靠着群团工作来控制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NGO 的出现是社会的需求，不可能被消灭。
靠群团工作去来普及来这个控制社会，把 NGO 看成是一个好像是颜色革命的策源地，他们要重新用这个党组织用群团来对抗这种民间的 NGO，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一个是你自己的系统本身不变质了，再有呢就是NGO 它出现，它是因为社会有需求它才会出现，所以这个你想消灭也很困难。
鉴于非公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共这份关于群团组织的意见还提出了加强群团工作的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重点向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延伸，加强在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建立组织体系。此外，中共还提出要加强高等学校群团工作的建设。《纽约时报》在专访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报道中问道，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意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和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从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和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的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沈大伟教授回答说，如果中共的打压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是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并且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而现实就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西方观察人士指出，为了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和侨民的迅速增加，北京正在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之一。据统计，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同时，专家估计，中国在全球的侨民人数也超过500万。西方观察人士说，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在国际外交和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活跃，正在逐步改变其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至少中国非常灵活地运用这个政策，中国可以采取新的行动，可是仍然声称不干涉内政。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在外交上比以往活跃的更多。
7月7号，中国派出观察员前往巴基斯坦，出席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在内里举行的和谈。中国在阿富汗有巨额投资，用于开发矿产。今年初，中国向南苏丹派出一个战斗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为南苏丹交战派系的谈判进行斡旋，争取加速和平进程。
There, China is now contributing combat troops as part of the UN, but also
中国派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那里有大量人员和可观的石油利益。
Oil assets and so on that has given a sort of larger impetus to be active.
中国在南苏丹有巨额石油投资。批评人士说，中国对南苏丹的人权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维和行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斡旋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职责，而非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联合国难民署7月初说，南苏丹冲突18个月来已经造成150多万人流离失所，73万人逃到邻国。最近10年来，中国从世界动荡地区撤侨已经成了一种常规性行动。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国从利比亚撤走华侨和外籍人员35000人。而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不仅动用文职机构，而且还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和海军。分析人士说，保护海外资产和侨民也是体现北京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强力艺术的联合作者乔纳斯·帕雷罗·普雷斯纳担心，中国现在因为需要保护自己在海外的侨民和公司的利益，已经展现出了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苗头。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或者变成中国动用武力来实现自己外交政策的目的的借口。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从目前中国本身的政治和人权状况来看，近期内不会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从中国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开了这个干涉以人权或者以政治理由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或者甚至是武力干预这样的先河，那么中国可能在最后会变成他的受害者。
中国政府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可是从1990年开始参与维和。中国官员表示，中国的维和行动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当事方同意，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矛盾。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准备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国一家内存芯片制造商，如果交易能够成功呢，这将是中国最大一起收购美国公司的案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清华紫光是中国最大的芯片设计商，而美国的美光公司的主要生产动态随机存储器以及闪存等。该公司的很多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存储部件。不过去年一年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光股票下跌近一半。中国出于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已将发展本土高科技产品赋予极高的战略重要性。若能成功，这一收购交易无疑将大大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存储芯片行业的战略地位。但是，这一收购案很可能需要获得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的批准。 而负责审查外资收购或投资是否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是否会允许中国买下这样一家存储芯片供应商，仍是一个巨大问号。路透社记者鲁卫奇说，这笔拟议中的交易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
目前在美国，高科技、电脑、存储记忆、中国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十分敏感的热门话题。
中国肉类加工企业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2013年以7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的猪肉加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对美收购的最高交易记录。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副总统拜登承诺，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经济与安全。拜登星期一在美国商会的美乌商务论坛上发表讲话，敦促乌克兰打击贪腐，进行改革，使国家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出席了这个论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副总统说，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其符合东欧的利益一样。
我相信一个成功的乌克兰将描绘未来15年或20年欧洲会是什么样子。
拜登说，美国提供4.7亿美元的援助和20亿美元贷款担保，帮助乌克兰走出经济困境。他说，如果乌克兰继续走经济改革的道路，美国今年晚些时候可能追加10亿美元的贷款。
这种援助的目的是恢复对乌克兰经济的信心，提高能源安全，加强独立媒体，改进司法问责制，打击腐败，支持选举，以及解决人道主义需求。
拜登副总统抨击俄罗斯试图既在军事上也在经济上征服乌克兰，他还指责莫斯科用天然气供应来要挟基辅，但他补充说，乌克兰已经把对俄罗斯天然气直接供应的依赖从63%降到15%。
我跟许多东欧国家的领导人电话交谈，说服乌克兰的邻国增加回输到乌克兰的天然气。我们将继续努力，在冬季来临时使这些回输量最大化。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外国投资对乌克兰的经济复苏尤为关键。
We ask our creditors to be cooperative.
我们请求我们的债权人协力合作，这是支持乌克兰人民的方式，这是一种使乌克兰真正成功的方法。所以我请求债权人接受乌克兰政府所做出的提议，寻求一项妥协。
美国也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保护边境，免遭俄罗斯侵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政坛。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呼吁所有同志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争取明年1月16号的胜选。与此同时，5名被认为分裂国民党的党员被开除党籍。有分析认为，国民党希望以此为7月19号的全代会创造良好的氛围。目前来看，很可能被确认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胜选的可能性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中常会星期三召开会议，开除了几个人的党籍，指称前台北市议员杨秋实、台北市议员李庆元、前立委张硕文和立委纪国栋多次发表不当言论，攻讦国民党，以及候补中央委员李伯荣引用不实数据，申告朱立伦和洪秀柱等人伪造文书与欺诈等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
我们都不容许打着蓝旗反蓝旗，我们都不容许选前为蓝军，选后跟绿营结合。
朱立伦说，过去历次选举各种选战表明，不团结分裂的国民党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不可能获得胜选，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争取民众的支持与认同。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明年1月16日总统立委的胜选。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认为，处分这些诋毁国民党的党员有助于党内的团结，确保洪秀柱获得全党的支持，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是乐观的啦。第一个，他会顺利的出现；第二个，党内会有团结的基本的。
台北市议员李庆元虽然已经在7月6号宣布退出国民党，但这次仍然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他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说说真话的人要被开除党籍，那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那如果说真话还要被开除党籍，那我也觉得是求仁得仁，因为我自己已经退出国民党了嘛。
李庆元说，党内团结固然应该，但不应该团结在说假话和稀泥的氛围之中。他说，国民党每次不团结的时候才大喊团结，但结果是一团糟。李庆元说，在7月19号总统和立委候选人要通过之前，朱立伦拿他们祭旗，虽然能够达到某种程度上立威的效果，但却不能止住洪秀柱一中同表给国民党带来的支持度的流失。他说，本来两岸政策历来是国民党在选举中的强项，但却被洪秀柱一中同表的政策变成众矢之的，被舆论归为极统派，使国民党的强势变成弱势。
洪秀柱本身的话，他又没办法去整合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所谓的本土势力，如果本土蓝营的这一块的选票如果也流失的话，那对洪秀柱来讲是雪上加霜。
亲民党副秘书长刘文雄认为，7月19号是国民党回党灭国的开始。他说，目前国民党的问题不在于哪个人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也不在于哪个人曾经批判过国民党，而是马英九执政的国民党是否赢得人民的信任，让人民满意。
所以国民党是一个让人民失望的政党的时候了，它只有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好。所以今天不是哪一个人代表国民党选，会当选或不当选，而是任何人，国民党是不可能有当选的机会的。
刘文雄说，如果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决定出来选举，那么根据目前的民调，洪秀柱会落后于宋楚瑜的支持率。有分析认为，现在距离2016年1月16号台湾总统大选投票还剩下整整半年的时间。根据目前的民调和选情，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似乎胜选的几率很大，但在投票之前，影响选民的各种变数都可能发生，最后民心民意民愿所向哪个候选人仍不得而知。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一家法庭将一名现年94岁的前纳粹军官判刑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威斯康辛死亡营担任部级员。德国卢森堡法院星期三对奥斯卡·格罗宁作出判决，判定他30多万请从属谋杀罪的罪名成立。格罗宁承认曾经在死亡营工作，从1944到5月到7月收集被运送到那里的犹太人的钱物。大部分犹太人被送到那里之后不久就被送进毒气室杀死。格罗宁的外号是威斯康辛的部级员，他承认他的行为是道德犯罪，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直接参与杀害被囚禁的人。美国航天局星期二说，新地平线号太空探测器已经成功地飞过冥王星。此前该机构接收到新地平线发出的信号，显示探测器状况良好。星期二早晨，这个无人探测器以50000公里的时速飞过冥王星，拍摄这个星球的照片并搜集数据。新地平线与冥王星的最近距离是12472公里，并在此后的几个小时里继续对这个星球进行观测。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简讯。奥巴马总统表示，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是保证伊朗不研发核武器的最佳途径。联合国将就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进行投票。希腊议员正在讨论新的紧缩措施之际呢，希腊爆发了抗议。美联储主席耶伦说，要保证美联储的独立性。 照片显示冥王星的山丘令科学家惊讶。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